民数记一章四节到三十五节，他们中间闲杂人大起贪欲之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玛拿仿佛圆兔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就倒，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拿也随着降下。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帐篷门口哭号，耶和华怒气便大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则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区。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号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着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己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打到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10天、20天，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的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号说，我们为何出埃及呢？摩西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意念不应也。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甚敢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 但有两个人冷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有个少年的跑去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也是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于是摩西和以色列长老都回到营里去了。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二肘。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吃了一整天，不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蛇。赫美亚为自己摆立在营的四围，露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出，用最终的灾殃接上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基布罗哈他瓦，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那些贪欲之心的人。北已经从基布罗哈他瓦走到了哈希洛，就住在哈希洛。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讲了的一个题目是贪欲的审判，贪欲的审判。我知道我们都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历史中一个特殊的时间，特殊的一个状态中，我们在这里生活。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或者一家子，都封闭在各自的家里。啊，你的条件环境比较好的，大概能小区走走；你的环境不好的，那只能家里蹲蹲。啊，我不知道你家的下面的铁门有没有被那个焊，被铁丝网围起来。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处境。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中，我们来讲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就是贪婪的审判。啊，可能今天大家都认为我们已经没有贪婪了，贪婪不了了。那么好，我们来看上帝的话语。我们来看上帝的话语。关于今天贪婪的审判，我要讲的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贪婪的哭号；第二部分，啊，贪婪的本质；第三部分，貌似祝福的审判；第四部分，在基督里得着真正的满足，得着真正的满足。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啊，第一个部分，在贪婪中的哭号，在贪婪中的哭号。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就是刚才我们朗读的那段话啊，在他们中间，第四节，闲杂人大气贪欲之心，以色列人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刚才在读圣经的过程中，你会不断听到那个哭号哭号哭号的表达啊，嚎啕大哭。当然今天的讲道不是刚刚预备啊，不是被封闭以后啊关在家里预备的， 原来当我去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原先是怎么讲的？我原先考虑的是啊，做一个描述，就是说那些人为没有肉吃而在什么，而在哭嚎啊，这好像啊，我们这个波波弟兄啊，这么大的一个男子汉，他在那里嚎啕大哭。你就问波波啊，你为什么这么伤心这么哭啊？他说没有肉吃啊，没有肉吃啊。我原先我想这样去描述，好像他们是为了吃而哭嚎，为了吃而哭嚎。但是当进入疫情以后，进入这环境以后啊，当你再读这句经文的时候啊，如果我再读这句经文，我会怎么读啊？即我们第五节啊，你看第五节啊，我们记得在一个月前啊，我们有什么成都的火锅啊，我们有宁波的海鲜，我们有西昌的烤肉，对吧？但如今我们除了土豆、萝卜、洋葱、番茄、黄瓜，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厌烦这淡薄的食物，我们的心血都已经什么枯竭了。当你在家里一个伟大的城市啊，就顾且我用世界的这句话啊，注意了，上海不是在我心目中伟大的城市，但在整个世界中，不但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中，在世人看来这个伟大的城市，而今天你的家中只剩两个土豆，你会如何感受？你会如何感受？有机会听见一个在宁波一个祷告会，一个祷告的一个分享上，一个爸爸，一个很壮的男人在台上分享。为什么呢？因为他跟女儿常常啊，他跟太太两个人常常跟和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在上海工作常常有一些交通，有一些祷告。他说今天昨天晚上我跟我的闺女女儿在上海工作，我们晚上一起祷告。他说我的女儿祷告怎么祷告的？神啊，叫我不要在上海饿死了。哇，你知道吗？这个弟兄，很壮的一个弟兄，讲到这里的时候，瞬间那个就泪流满面，泪奔啊，哭泣，嚎啕哭泣。所以，当我们今天现在来思想贪婪这个问题，你会不会觉得我刚才讲的偏题了？你不是觉得我会偏题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贪婪，因为现在我们是要什么？我们是要活下去。好，请你注意了，我们来读这，再来回到这段圣经来思想。闲杂人大气贪欲之心，包括后面的一些的描述，很显然这段圣经在讲以色列人发怨言。那么为什么发怨言呢？是因为他们饮食不好啊，他们里面有一颗贪婪的心。但是请各位注意仔细看圣经，你看啊，我们记得我们在埃及可以吃鱼，我们在埃及有黄瓜、西瓜、韭菜啊，有那个调味品啊，我葱蒜啊，是不是你日常生活中的那个烧菜的时候的调味品啊？为了让你的料理，为了让你的菜更加美味。但是请问今天，或者说一个人要求吃点鱼，要求有黄瓜、西瓜、韭菜、葱和蒜，你觉得他的要求高吗？啊，我这几天啊，这个就是说封控前，原来说好我们四月一号封，四月五号解封。于是呢，像我们这种很相信政府、相信党的人啊，这个就很听话的， 于是呢就去买了一瓶葫芦，啊，这个正好啊，这个前几天葫芦快吃完了，剩下一块，不怎么吃，所以我很想去哪里能够搞到一瓶葫芦来。难道我今天吃饭的时候要求吃块葫芦，你觉得是贪心吗？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一段贪欲之心的时候，是什么？实际上我们突然发觉在这里的贪欲之心是希，实际上是什么？他就是希望他的日常生活比今天比现在好一点，注意啊，是好一点。现在有什么？现在只有玛拿，而且吃玛，他称这个玛拿是什么？厌烦这玛拿是什么？淡薄的食物，他不要玛拿，吃腻的啊，就像我们今天吃土豆、吃萝卜吃腻的啊，有一个自己跟我说啊，在网上跟我说，他说封控以后啊，就解封以后，就说以后打死我也不吃萝卜了，不吃土豆了。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共同的那个话语，所以他的整个的渴望是什么？整个的贪婪是什么？如果今天我想说，我告诉你，我说我很想有一亿的那个价值的豪宅。我希望有最什么，我也不懂车子啊，就最什么豪车啊，你会告诉我我是个贪婪的人，对，你会这样说。但是呢，基本上你会对我同时回答我两个字：做梦，你不要做梦了。啊，对，但是我希望比我现在的生活好一点点。玛拿我不反对，我也爱吃，没问题，但是能不能同时加一点肉，加一点什么鱼，加一点，来一点黄瓜、西瓜、韭菜，弄点酸和葱调味一下，啊，这个大概就是今天我们想的，这是今天我们想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同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突然在这里会发觉，原来贪婪是什么？贪婪就是希望生活好一点。各位亲爱的同工，或许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很真实的想法，希望一下，改善一下，改变一下今天我所处的环境。我可能不求豪宅豪车，但是稍微能够比我今天的生活好一点，好不好？如果好一点，我就什么，我就满足了。如果好一点，我就什么，哇，我就在地如同在天了。各位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他们为以色列人为这些而哭嚎，为这些而在忧伤，为这些而在什么哭泣，而在哭泣。他们的怨言从哪里来的？就是他们拒绝今天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不愿意过他们现在所过的生活。不，我要好一点点，再好一点点我就 OK 了，好一点点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的难处就没问题了。所以如果我的孩子能考上好的大学，如果我的房子能够大一点，如果我可以结婚，我的要求不高啊，我的要求不高啊。啊，如果在一个月前你想吃点肉，你想吃点火锅，没问题。但是今天似乎太难，太难。这个实际上是人们对贪婪的哭号。事实上，这是人们对贪婪的哭号。各位亲爱的同工和弟兄姐妹，这是对贪婪的哭号，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非常实际的，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生活中会出来的。 会出来的。好，当我们看完这些括号的时候，思想到这些括号的时候，那我们来看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第二部分，这个贪婪的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呢？贪婪其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十八节，在十八节中经文怎么说？第二个啊，前面第一个是贪婪的括号，现在讲第二部分，贪婪的本质。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己注意啊，这是神的话啊，这是上帝自己对百姓说的啊，应当自己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话被上帝听见了，所以他要给你们吃了，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还一直吃一直吃，吃上一个月，让你的肉从鼻子里喷出来，让肉从你的鼻子中喷出来，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恶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号说，我们为何出埃及呢？因为你们厌烦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哇，读到这里啊，我们中国人啊，这在文革的时候啊，常常有一句名言叫上纲上线啊，把它提一件小事，把它提到了一个什么一个很大的一个高度，一个很大很大的高度，是什么？是什么？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所以他们贪婪，他们怨言，这些得罪上帝的背后的本质，背后的本质是什么？是厌弃耶和华，厌弃住在我们中间的耶和华。我读到这里是让我很受感触的，很受感触的。我来举一个我们今天在我们上海啊曾经看见过的啊一个真实的一栋大楼，是高层啊，看看那个地方还是应该在上海的那个中心的一个位置，应该住在里面的都是中产阶级啊，应该都是中产阶级啊，那些人打开窗户拿着自己的那个大概叫塑料啊，不应该是金属啊，不锈钢的盆子，砰砰砰砰砰砰在敲，一面敲一面一起喊，饿死啦饿死啦，在叫。当他们在叫的时候，当然这是很丢脸的一件事，对不对？但我后来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我开玩笑说，我说我基本保证他们还没饿死。为什么是他们还没饿死呢？甚至没有挨饿呢？我说为什么？因为叫的声音太响了，这不像饿死人的叫的声音，不是饿昏的，饿昏的叫，饿死的是有气无力的，他们中气十足。但是他们叫饿死的是在说谎吗？不是，是真实的。那怎么真实的呢？很简单，因为他们对未来失去盼望和信心，他们对今天所处的处境充满着恐惧。很简单的说，我们在座各位啊，这段时间啊，至少我自己也在上海嘛，也在跟我们在座每一位过一样的生活，经历一样的事啊。所以当年我不能理解，我不能体会武汉的啊那个人民的遭遇。今天我至少体会了一点点，我至少体会了一点点。那么在这个体会中啊，你试想一下，我们在座各位啊，今天你的冰箱清零啊，不叫清空，现在叫清零了，对不对啊？你的口袋清零了啊，钱清零了，当然我们这种人很少应该，但是你的家中只剩 两个土豆呢？那么你会不会像哈巴古书中所描写的那样去宣告呢？今天屋子外面是一群不信的人，屋子外面是一群不信的人哦，啊，你帮我找一下哈巴古书。外面你是一群不信的人哦，他们在叫饿死啦，饿死啦！为什么叫饿死啦？为什么？他们对未来失去了什么盼望和信心？他们恐惧，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我们活在的是一个资讯极其不明朗的处境中。啊，开个玩笑说，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仗打了50多天，我到今天不知道谁赢谁输，因为都是网上的信息。这个过来说哇把他打败了，那个过来说把他打败了，究竟谁打败谁我们都不知道。所以疫情究竟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啊，真实的情况怎么样说句心里话我也不晓得，你晓得吗？你真的清楚吗？我们都不清楚啊！用句话说，我们是两眼一抹黑呀。但是耶和华住在我中间，所以当耶和华住在我中间的时候，我就像哈巴古书那样宣告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里没有牛。对呀、啊，我们在座的很多人的状态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啊，正是这样的情况啊，无花果、葡萄果树果子、橄榄那个果子，实际上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必需品，生活中的必需品，粮食、羊、牛。这是他们生活的最基本的生存的保证，我都没了，我都完了，我都绝了。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若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他让我又高又快又稳的稳行在基督里。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住在我们中间，因为耶和华住在我们中间。各位亲爱的同工和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思想这种怨言，思想这一种问题背后的本质。我不知道你关在家里有没有怨言啊？感谢主，刚才听见了啊，海洋弟兄的岳母啊，外婆声明，我不知道，对不起，我不知道具体情况怎么样，特别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中啊，我们生病是极为糟糕的一件事，我们处境是极为糟糕的事。但是我们的心中有没有仍然存着一颗坚定的心，告诉我们自己说，耶和华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当我们有怨言的时候，怨言是因为啥？因为我们里面有贪婪的心，是因为我们不以神所赐给我们的环境、处境、状况而为满足。我们忘记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我们忘记四处四路他与我同在，他与我同在。这就是今天是很真实的、非常实际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神所告诉我们的，神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你有没有怨言？你为什么有怨言？ 因为我里面有贪欲之心啊。当我在这里所说贪欲之心的时候，我表达的是什么？我希望我比现在的处境好一点。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排斥做基督徒应该尽心竭力的去工作去努力啊，用上帝所赐给你的智慧能力去让你的家人让你自己过上相对好的日子。我不是反对这个，我不是反对这个，我是告诉我们，实际上今天有很多人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人，他们利用，他们实际上，他们的盼望，他们的希望，这是停留在今世，而没有在永恒中去思想我们是谁。于是带来了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三个题目，那就是貌似祝福的审判。什么叫貌似啊？看上去是祝福，实际上是审判。看上去祝福，实际上是审判。你要吃肉吗？好，你看31节，神刮了一阵风，把鹌鹑刮过来啊，刮过来，哎呀啊，那个怎么说，我不能说满山遍野啊，啊，从这里走到那里一天，从这里走到那里，所以正方形一天路程的距离的那个鹌鹑，所以呢高起来有两肘，高起来有两肘。于是整个以色列人就出去抓啊，你闭上眼睛，什么要闭上眼睛，想一想这个场景，如果把它拍成电影会怎么样？哇，捕杀鹌鹑，抓来最少的人抓了10赫米尔啊，10赫米尔对多少呢？2200公斤左右，最后到今天啊，2.1吨，2.2吨啊，抓了2吨的鹌鹑，最少的人抓了这么多，他吃得了吗？他不要管吃得了吃不了，别管吃的，我反正就要去捕抓。是祝福吗？貌似祝福。当思想今天的疫情啊，特别是看到啊，因为我现在住的一个小区是在一个嘉定的一个好像农民的一个公寓啦，啊，一方面是有当地的孤劳，那个长年长的一些老人家，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各地来到上海打工的一群民工，每天在这些网络中到这个小区的群里怨天尤人。啊，一方面存着对疫情解封的盼望，另一方面又充斥着对生活艰难的怨气。你真的在这里会看到啊，那一种绝望的一种情景啊。但是他们中间又有很多人曾经在上海做的事业，可能非常的辉煌。啊，可能非常的辉煌。好，如果一解封，啊，用他们的话说，啊，这里的每一个人摩拳擦掌，等着解封赚钱。你在这里读到什么？我们渴望，啊，刚才说了，他们的贪欲，只不过是要让自己生活好一点，他们拒绝上帝预备的旷野的环境，他们拒绝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拒绝上帝为他们预备的道路啊！旷野不是他们的家，埃及不是他们的家， 迦南才是他们的家。现在我们在旷野，就是说我们在不是我们的家里，我们逮了这么多的鹌鹑，这些鹌鹑如果能够保存的话，问题是不太可能保存的。如果能够保存的话，哇，那我告诉你，我今生大概肉可以保证啊，用今天的话说，财务自由啊，我是安全自由。我们都渴望自由。遇到一个年轻的人，拼生命的工作，拼生命的工作，他非常不喜欢他的工作，但是他拼命的在工作，他拼命的在工作，他非常不喜欢他的工作。那我就说为什么呢？他说你不知道这个行业当然赚钱啊，这个行业赚钱嘛啊，我努力的做几年，我就执行了，我达到了财务的自由。于是我就问他一个问题，你的自由是透过不自由而得到的，而一个透过不自由而得到的自由是真的自由吗？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在座的各位，有好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得到了所谓很多的祝福，很多的好处，但是我们会不会把上帝的祝福变成咒诅呢？我再说一遍，我没有说错，我没有口误，我再说一遍，我们会不会把上帝给我们生命中的祝福变成咒诅呢？神赐给我们很美的、很美的、很多的很好的东西，我们拿来肥，我们拿来变成可以满足我们愿望，可以满足我们自我中心的那个手段方法，那么无形之中我们是把上帝的祝福变成了我们生命中的咒诅。所以当这帮人一心存贪欲的时候，他们渴望吃了，他们厌烦所谓淡薄的食物玛拿，神说好，我满足，就我给你。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心中的每一个人的愿望，我们心中每一个人的盼望，并非上帝不能满足，但是如果上帝这是按着我们的心愿来满足我的话，那么我真的告诉你，这不是祝福，这是咒诅。感谢主，感谢主什么？我的每一个祷告都不是蒙应允的。感谢主，我的每一个祷告不是都被蒙应允的，因为他是上帝，永生的神掌管着我的生命，他非常清楚好和不好，远远超越我们的父母，知道我们的需要，超过我们的爱人，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今天貌似我们在被封闭之中，但是我们相信在这样的封闭之中仍然有神的祝福。我知道我们宝妹姐妹啊，可能羊关进去了，在这样的状态中我们仍然能够相信神仍然是祝福我们的神吧。所以你看，你看安全来了，我拼命的组装，没了没也的补上啊，搞得很多很多。但圣经用了一句非常嘲讽、非常讽刺的话来描述，怎么说呢？33节啊，各位看33节的经文，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终的祸殃接上了他。有时候读到这句经文是很有 感慨，露在牙齿之间，尚未嚼烂啊！等会我们吃午饭的时候啊，就可以试试啊！当然不是试试神的审判啊，什么叫露在牙齿之间，尚未嚼烂啊？一块肉在你的嘴巴里，一块鹌鹑的肉在你的嘴巴里，你在嚼嚼嚼。那么这块肉吃到了吗？吃到了。吃到了吗？没吃到。所以这是极大的讽刺。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谨慎。有好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看上去是蒙神祝福的，看上去是好事，世人看上去哎呀好事好事，你千万要小心，不要露在牙之间，尚未嚼烂，尚未嚼烂，却被上帝用最终的火焰击杀了。我们该如何去回应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蒙受的祝福，蒙受的灾难，蒙受的祝福，蒙受的灾难，在祝福或者灾难，我们都需要去警醒，我们都要认定他是神，他是主，我们始终要把他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让他的祝福真正祝福到我们，让他的管教真正祝福到我们，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这时代，在这世界中所谓得到的好处，所谓得到的丰盛。愿主帮助你，愿主很真实的帮助你。好，我们最后来思想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祝福。刚才说了，贪婪是什么？只不过是希望啊，真的按照圣经那里所说的，只不过是希望今天过得比昨天稍微好一点。刚才我就强调了，这不是排斥我们过美好生活的啊，好像说做基督徒都要过苦的生活那样，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我们要安心在上帝所处的环境中，安心在上帝所预备的时代里。无论今天这个我们今天所处的国家的那个政治的环境，我们个人的家庭的经济的状况，我们所处的疆域，我们处在一个凡事感恩相信神掌管一切的那个时代里，我们每一个人也很真实的知道那位神住在我们中间，由衷的去欢喜，去雀跃，由衷的去感谢，去赞美，去服侍，去服侍。我们为我们临到的每一件好事或者坏事啊，在人看来好事坏事，去感恩，去赞美啊。但是我们生命中仍然会有很多的我们认为不满足的地方。疫情过了啊，你又可以实现什么啊？什么火锅自由了，海鲜快乐了，对不对啊？你又可以去什么什么吃着火锅唱着歌这样的生活了。于是呢，疫情的日子，封闭的日子，成为了一个回忆。随后呢，你不再纪念，你过段时间就会忘记了。啊，哇，这个所以，鲁迅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了。我真的告诉你，人的记性很不好，都会忘记了，人不活在历史中，也不活在永恒中，人常常就活在今天里，啊，今天有救，今天罪，这样一个 生活中。所以你有火锅了，你有烤肉了，你有海鲜了，但我告诉你，你仍然不满足，你还希望更进一步。啊，今天的封闭，将来的日子跟今天的封闭的日子你是超越的，但是你超越了今天封闭的生活，但你仍然是不满足的，你的贪欲仍然会在你生命中生根。啊，所以诗人很美的一句话，人心不足蛇吞象。就当我们今天去思想基督徒的满足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知道基督才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真正的满足，真正的满足。有一个哲学家说过一句话，很久很久以前，有人说这话是奥古斯丁说的，但是我不知，但是应该不是奥古斯丁说的，是奥古斯丁引用另外的一些人的话。那话说，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是在我们的心中创造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把整个的宇宙放进去都不能填满，达到这样的程度。但是唯独上帝，唯独主耶稣基督进入这空间的时候，那个空间才会真正的被充满，被满足，被满足。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要从心里去认识，去相信那位救主，因为当你接受那位主做你生命中真正主的时候，你的整个的生命才会有真正的喜乐，真正的满足，你的整个的人生就不会再是空虚、混沌、无聊、寂寞、痛苦、忧伤。基督进入你的生命，就把上面的一系列的所谓的负面的消极的东西从你生命中排挤出去，因为基督充满了我们，基督充满了我。今天我们这样的聚集差不多都是以家庭大概为单位啊，我们都是在家里啊，都是在家里。但是今天当我们这样的人聚集的时候啊，可能我们家中还有那些不信的人，我不知道啊，你有没有在听？我很想对你那些不信的家人说，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说，来，来到基督里，你的整个生命中那一种真正的自由，真正的那种爱，会神会借着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去享受那丰盛的荣耀，就是神自己进入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喜乐满足真实的活泼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同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从内心深处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这样的来认识基督，来明白基督。今天我们的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所犯的错误是什么？一方面我们相信基督是我们的主，同样另一方面，同样另一方面，我们又相信又需要这个时代或者这个世界来给予我们满足。这真的是缘木求鱼，这真的是啊！所以就像圣经，真的就像圣经所说的那样，以别神取代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就不加增。所以愿上帝今天在这里借着这样的一段话来让我们认识。你注意了啊，在跟我们刚才讲述的这些话中，你会看到的是上帝一个非常严肃、非常可怕的审判，用最重的灾殃接受他们。而他们用今天，如果今天你用人的话来看他们的欲望， 如果你用人的话来看他们的需要，他们自我的那一种需要的时候，你又发觉原来似乎他们的愿望是那样的小，不过就是希望自己比过去啊好一点点，不过是要求点鱼吃肉吃，西瓜黄瓜韭菜葱蒜吃而已。对，就是这样，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各位，你要谨慎，你要谨慎。如果你不在基督里得着满足，如果你不在基督里得着真正的喜乐、满足和平安，你就会在这世界上拿别神来代替真神，来满足你的满足。最后，神的审判，神公义的审判就会临到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帮助我们上帝的话语。愿神能够祝福大家。上帝爱我们，上帝爱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他渴望我们以他为我们生命中唯一的满足。好，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需要恭恭敬敬的仰望主啊，我们的心常常是以这个时代、以这个世界为我们的准则。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常常会沉溺在这世界的各式各样的诱惑、各式各样的满足之中，甚至我们的心都不知道我们常常已经偏离正道，我们归向了这个世界。今天求你借着你的灵，更借着你的话，让我们坚定在你的道路之中，活在你的话语里面，更活在主耶稣基督你的恩惠的下面，让你的圣灵常常成为光，照亮我黑暗的心，把我那不合你、不合适你自己的圣洁的那些污秽和杂质从我生命中被排除出去。荣耀的上帝，求你抓住我，我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以使我全然圣洁，无有瑕疵。唯愿在我今后日常的每一天生活中，靠着圣灵的大能，致使身体的恶习，把我的生命，把你的荣耀的生命在每一天中活出来。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日子很这一段时间我们的日子很难过很难过，但是今后的日子或许会更难过，但是没有关系，基督已经得胜，你已经胜过这世界，并且你把胜过这世界的得胜借着耶稣基督全然的赐给了我。我愿这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主啊，你祝福你的话，也祝福我们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让我们进入你的完全，让我们进入你的完全，进入你真正的同在。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